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当朋友送您一捧玫瑰花，您眼中首先看到的是那娇艳的花，还是那枝干上尖尖的利刺呢？有个比喻说，人如玫瑰，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看花的人呐、啊，是能够看到事物的好的方面，但也有那不愿意妥协的朋友说，明明有刺，为什么看不得说不得呢？小时候啊，常听爸爸妈妈们说，孩子们的优点不用看，而缺点呢，是一定要严厉的批评，并且毫不留情的纠正。当人的眼光一直注意在别人的缺点上时，苛求别人的完美，其实是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许多的痛苦和难以忍受的悲哀。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一朵玫瑰，我们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是花，还是枝干上的利刺呢？圣经中有一句话，也被称为人际交往的黄金法则，记载在路加福音的6章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继续在我们当中啊，给我们出谋划策，也来帮助很多的头疼的家长。那上一次呢，海伦老师就举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就讲到当两个孩子在争吵不休的时候啊，妈妈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她当时呢，这位妈妈实际上是完全看到了两个孩子的争吵，但是她却采取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他不声不响地离开争吵现场。而在这个不声不响地离开争吵现场的这个氛围当中呢，其实两个孩子完全注意到妈妈的同在，而且完全注意到妈妈的表情。他们观察到，其实妈妈根本不想介入他们的争吵，妈妈给他们时间，也给他们自由，让他们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那这两个孩子呢，在争抢这个东西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从两个人极度争吵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矛盾冲突当中呢，就被妈妈的这种不参与的态度啊，转移了注意力，反而呢，双方都转移到了妈妈的身上，就把这个争抢这样东西的当时的那种激烈的场面的矛盾呢，就放在了一边了。那妈妈呢， 端着一杯咖啡杯，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两个孩子的问题呀化解了。真的是要学习这样的方法哈，不必要就是在看到自己的孩子大打出手的时候呢，你就冲上前去摁住一个或者是拉开另一个啊。像这个妈妈她非常的有智慧，她就是用她的眼神，用她的一个表情，然后用她的动作啊离开现场，带着这个孩子们啊也随着她离开了这种矛盾冲突的焦点，也就是转移了注意力，双方呢就开始平息下来。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母亲啊，我们也在这当中真的学到智慧，而且海伦老师讲得非常的生动，让我们都能够跟着海伦老师的叙述呢，看到每一个真实的画面啊。当我们看到两个孩子有这么大矛盾冲突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反应啊，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一定要介入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肯定是往那个错误去走的。
因为我们只有这样的榜样，所以我们以为这是唯一有效的方法，还以为这是很有效的方法，因为我们小时候就被爸妈这样子介入并且评判是非，然后我们不得不听，所以我们想说，哎，还挺有权威的，所以我们做父母以后就以为只有这种叫做权威。
嗯，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要改变哈，而且就是说不是我们头脑里认可的那个，或者说我们这一辈子都看着人家这么做，大多数人都这么做，
没错，其实是我们的阅历很狭窄。所以你看打架的时候，当你不介入他们中间，你会发现打架本身变得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对兄妹就是这样，本来打得特别起劲哈，特欢实，本来是终于成了家庭的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哈，所有人都会为他们情绪忽上忽下的哈，结果呢发现人家不在乎，这下打得没意思了吧。首先这个本来要继续升级的吵架就变得就开始降温，因为没意思了嘛，你不能成为舞台的中心了，那还有啥意思啊，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就会降温，所以吵架就变得好像不是这个家里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没意思了。如果你过去，哎呀怎么了宝贝，你怎么哭了，哎呀怎么能这，你越是对这件事大惊小怪，孩子越起劲啊，戏精我们就说。你说哎你怎么了，怎么胳膊都摔破了啊，好疼啊，是哥哥推我啊，越来越戏精是吧，不得了，悲从中来，更委屈了，是不是啊？那有人家长就说呢，那我要是就离开了，那这件事就不解决了吗，对不对？那可能接下来这俩孩子反应过来，过一会儿又开始吵起来了，几个小时以后还是会吵嘛。好，为那件事儿啊，那所以怎么解决呢？第一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当孩子正在争吵的那个时刻，你是不适合去介入评判是非的。但是呢，你离开也好，你给同等的选择也好啊，你选择信任他们来思考解决也好。最终呢，真正要解决这个矛盾本身，你可以放在之后，比如两天之后的家庭会议来解决。你也可以告诉他们说，哦，这件事情你们两个可以花两天的时间都想一想，等我们两天之后的家庭会议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你们现在争论的这件事呢拿到会议上，咱们来一起头脑风暴，给他们机会思考。除非当时是出了人命的事儿，那你必须得马上去过去 take over 这个时间，为了安全，否则的话不就是谁跟谁抢了东西吗？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事情。
但是海伦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我听一个妈妈说的，而且呢还不是说她说，后来她还给我看了当时那个兄弟弟和哥哥争吵的时候，然后妈妈还有一个录像，那个妈妈也是，她就在那儿观察那个孩子啊，看着那个两个人吵，然后但是呢一开头是真的是弟弟的问题，就是要抢那个他哥哥手中的 iPad、然后哥哥呢因为平时哥哥都是让着啊，每一次妈妈都训这个哥哥说你一定要让着弟弟，但是呢那一次呢哥哥就不让，死活不让，那妈妈也没有介入了，因为妈妈正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以她没有介入，她就只是在旁边看，但是呢这个哥哥看到妈妈看又没有介入，因为平时妈妈是介入嘛，那这次不介入了，所以这个哥哥就来劲儿了，就打他弟弟， 就把他弟弟摔到沙发上、然后又打他。那弟弟很小，不算太大嘛，四五岁那样的，哥哥已经是十一二岁的，就是说青少年了，就是这样。那后来妈妈就是还拿手机给录下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录完了之后他也没说话，他就走了。那后来弟弟就是被打了之后，当然弟弟就不敢再抢了啊，就在那哭啊、就是一直哭闹。然后哥哥打完了之后，哥哥也就走了。但是呢、后续就是妈妈没有再去跟他们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来看呢？就是妈妈也没有介入、确实没有介入。
这个例子听上明显的是妈妈后来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谈这件事，很可能明显就是因为妈妈其实没想好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哦，这是肯定。那听上去呢，他这个吵架过程就是两轮嘛，两轮战争。第一轮就是两个人吵架，第二轮就是出现了这个打架和受伤。对，如果这个妈妈刚开始练习同等对待的时候呢，你不放心，怕产生这样打架的这样的严重后果，那么你可以选择我们说的第一条，就是在第一轮他们的战争的结束的时候呢，就给他们同等的选择。你们是想继续在这里继续呢，还是你们想去户外院子那里？或者说你们是想现在都去房间里安静一下呢，还是想要来尝试一下愤怒选择轮？就是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解决你愤怒的你喜欢的方式，还是我帮你们选，就是回房间安静，就是给他同等的选择呀。意思就是说你不是不可以介入，但是一定不要谈事情，不要介入这个事件。但是你可以介入，但你介入的方法只谈我的介入就是为了强调我是平等对待你们的，我是平等看待你们的，我给你们平等的机会和信任，这就是介入的唯一意义，就是在不断的强调我是平等爱你们的，我是同等对待你们的，这是唯一你介入唯一要宣讲的你的 message， 这就是你的为什么介入的目的，只有这一个，而不是啊这件事好，我说这件事怎么回事，好结束了，再也不用吵了，因为我已经把这件事给你们评判了。你的介入不是为了结束这场争端，而是为了表达平等对待的态度，你的态度就是解决方案。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远方流浪。
Yeah.
记得上期凯传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了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第一首，名为《春》的第一乐章。通过聆听音乐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春天来了。其实呢，音乐如同另一种语言，每一个音符甚至它们的不同组合排列都在传递着不同的信息呢。可是如果不懂得如何听，就很难懂得究竟音乐在表达什么了。今天呢，凯传就想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谱写这首乐曲的维瓦尔第是如何用音符来描绘春天的。当然上次也特别的提到过啊，这首乐曲不但是用音符，它还配上了14行诗词。而在维瓦尔第之前呢，还没有人以标题音乐的方式谱写过协奏曲。当音乐和诗词共同的配合，就如一道桥梁，架在作曲家和听众的中间了。让我们把不容易明白的音乐内容呢，通过诗词来更好的理解。好，让我们来听听这首乐曲的开头部分。情绪热烈饱满，仿佛要把人带进一个盛大的、温暖的、洋溢着春天气息的乐园中。这个主题非常鲜明地闯入听者的耳朵，使听到的人心境立刻开朗起来，仿佛能够看到创造主上帝的手让四季轮替的冬天过去，春光重返大地。鸟儿欢快地鸣叫着，花朵开始美丽地绽放。
他们都在热情地迎接着春天的来临。这些用小提琴奏出的美妙颤音，就是在模仿鸟儿欢快鸣叫的声音。让我们再听。像不像您曾经听过的鸟鸣声呢？现在耳旁是否有些风吹过树叶的声音，还伴随着潺潺的小溪流水，清澈流淌着，向远方伸展，流向远方鲜花丛生的牧场。这时洋溢着春风的主题在另一个调中重现，好像万里无云的明亮天空开始堆积一朵朵的云彩，接着黑云压境，天空很快被黑幕遮蔽，暴风雨来了，雨声，风声，雷鸣，还有闪电。身心仿佛都被暴风雨洗涤冲刷啊，风雨终于过去了，小鸟又抖落水滴，在林中再度起舞，花儿仿佛换上了新的衣服，大地再度奏起和谐的乐章。如果我们能够明白音乐的语言，在听到音乐的时候，是否就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呢？生活中，有时人与人虽然用语言沟通，但是若不明白对方心中实际想要表达的东西，甚至还会闹出许多的误会呢。看来，听也是要操练的一门艺术呢。
神箭，机灵，
生活中啊，有许多事情好像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应该在我们身上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就比如说，老张知道小王喜欢吃年糕，所以每次呢，单位发了年糕啊，都分给小王。刚开始，小王呢是千恩万谢，但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小王呢就觉得 这是理所当然的小事一桩了。直到有一年，老张将年糕分给了新来的小刘。小王知道后，夜不能寐，心中极为不爽，对老张竟然生出恨意来。从此，见面连招呼也懒得打一个了。为何一开始内心的感恩，却转为愤恨呢？这就是感恩后的理所当然。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苦，从肉体到人格都受到埃及人的极深的虐待。他们哭求上帝拯救，于是耶和华上帝怜悯他们，就派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过程经历极大的神迹。每次神都展现救赎的洪恩，终于他们能胜利地离开埃及。以色列人欢呼雀跃，赞美上帝极大感恩，也都表示愿意听从摩西的带领。但接下来，当路程中每次遭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就是大声埋怨神，多次后悔离开埃及，甚至要打死摩西，忘记了感恩。上帝的拯救保护竟然成了理所当然。很多时候啊，一开始得到别人的好处时，哪怕只是一点点，都会心存感激，心想他对我这么好，我也要好好的回报。可是没过多久呢，便习惯了，更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当有一天习惯被打破，被遗忘的感激秒变怨恨，过去的恩人呢，也立刻转为了仇家，甚至演变成恩将仇报。其实啊，不是别人不好了，而是自己忘记了感恩，习惯了得到，就认定是理所当然的。凯泉在这里斗胆篡改一下名人的名言吧，这世上本没有理所当然，忘记感恩便就成了理所当然。让我们一直牢记，我们所得到的哪怕是最小的好处，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诗篇103篇第二节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